马太福音系列十二，渴望得赎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5年4月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克里布牧在他的回忆录《藏身之处》记录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可怕日子。他回忆说，自己和许许多多妇女一起被装在一辆拥挤的载货列车上。他和妹妹整整4天4夜滴水未沾。到达集中营后，所有妇女都被押进一间可以住400人的巨大水泥房间，结果挤进了1400人。由于太拥挤，大家睡觉只能侧身睡，一共只有几个卫生间，马桶全都堵塞，污水溢出。1400个妇女挤在这间房子里，每天早上4点开始点名。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，看守不停地辱骂，几百人死在里面，其中包括他妹妹。妹妹临死前喃喃地说，再深的坑，神的爱也同样能够触及。对我们大家来说，这实在是太遥远的事情，也实在是无法想象。然而，在舒适的环境里，我们很难理解圣经。比方说，我们的登山宝训前四讲里，主耶稣论到了贫穷的人、哀痛的人、卑微的人和饥渴的人。有时候，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相对安逸生活中的美国人来说，很难完全理解什么是耶稣所说的祝福。假设你生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，忍受如此可怕的苦难，你大概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，会有深切体会。事实上，虽然我们没有在集中营度过一夜，我们也都在不义之人手下受过苦，有时候我们的手也使他人受苦。这个有罪的世界提供了各种机会让我们看到不义是怎么回事，也提供给我们各种机会渴望更好的到来。比方说，当你刚从医生那里知道了检验结果，或者是当你做了伤害别人的事。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学习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五章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饥渴的是什么，他的应许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满足。我们先来看饥渴慕义。你若读关于这句话的圣经注释的话，人们对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义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圣经使用义或者公义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。我认为就是在马太福音里，耶稣说义的时候也还有稍微不同的含义。当然，他们都相互关联，但有不同的侧重。简单的说，公义或者义说的就是正确、公平。这里耶稣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如何来理解义或者公义？假如你查有关资料，耶稣在这里说的公义这个词可以有3种含义。首先是抗罗宗基督教，也就是基督教新教使用的，这公义就是外来的公义，或者因信称义。这也是使徒保罗常常使用的。比如他在哥林多后书说，神使那无罪无罪，原文是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一来自信心的公义完全是从神来的礼物，也就是来自我们以外的公义。我们罪人因着福音接受来自另一位的公义，或者外来的公义。根据伟大的改教家马丁·路德，这是教会是否站立得住的教义。虽然这条教义如此重要，但我不认为这是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义。第二种，也就是人们对这句经文最常见的理解，耶稣说的义是指公义的生活。他说的渴望是人根据神的律法生活。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竭力遵行神的命令，顺服神，他们将得到满足或者饱足。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当然是论到神的子民应当顺服神，竭力遵行神的律法。耶稣在第6章里警告那些让别人可以看得见的行为， 他说的义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我想这也不是耶稣在这里的主要意思。因为他在登山宝训里不是在要求我们更加努力点，我认为他是在应许拯救。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这里的义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不会把公义和拯救对等起来。如果你读旧约，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诗篇103篇，公义和拯救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耶和华来纠正这一切错误，使一切都成为正确，成为公平。注，也就是中文和和本的施行公义。英文一个译本根据这一点，把五章六节译作饥渴等候公义的，有福了。注，其实和和本就是这样翻译的，等候神使万事都成为正确公平。诗篇31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耶和华，我投靠弥，求弥使我永不羞愧，凭弥的公义搭救我。诗人向神哭求，请求神施行公义，让一切成为公平。对诗篇作者来说，神施行公义就是施行拯救。以赛亚书51章是另一个例子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。以赛亚运用希伯来文的平行句方法，使公义与救恩成为平行句，因为神的公义就是救恩，就是拯救，特别是对那些自己深受不义行为之害的人来说。回到我们刚开始的纳粹集中营画面，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，苏军来到那里的时候，发现6000多名几乎濒死的犯人，他们称苏联人是解放者，是施行公义的。他们怎么样解放的？打破那压迫犯人的不义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拯救饥渴慕义的人。我想前面那几个有福了的前后文支持这个观点。灵里贫穷的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谦卑的人有福了，这些有福了的人都是相关的，这是同一群人。贫穷的、哀痛的、谦卑的都需要拯救，都需要救恩，需要被从他们属灵上、身体上拯救出来。他们等待神还他们清白，等待救恩临到他们。当代杰出神学家李德伯说，耶稣所教导的公义也是神作为王所持守的。因此，公义这个词的确含有拯救或者救恩的意思。你也可以这样读，渴望拯救的有福了。假如你还记得的话，蒲牧师在我们的马太福音系列第一讲里谈到了家谱。耶稣是来拯救他子民的那一位。他来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已经忍受神400年的沉默，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400年前，伽利略说地球是转动的，被罗马教廷斥责为异端。你可以想象400年是多么长的时间。这就是神子民所忍受的沉默。现在耶稣作为拯救者来了，宣讲神的拯救国度。随着神国的到来，马太福音第8章说，这拯救就像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同席。在马太福音的比喻里，神国被比作一个婚宴，欢迎一切愿意来入席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用了饥渴这样的描述，这不单单是诗情，而是他带来的神国真的能够使人吃饱喝足。有位神学家说得好，天堂是人劳碌长长的一天后终于坐下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享受美美的大餐，庆祝神所做的。他不仅结束了一切不义，同时被邀请来庆祝公义。启示录19章7节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这就是将来我们的满足是什么样子的。神纠正了一切不公，使一切都成为公义。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入席享受。耶稣在22章的婚宴比喻里说， 有人穿着不当被赶了出去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一个人若想要进入神的国，的确需要是公义，因为神国的到来是要纠正一切错误与不公。就像刚才提到的集中营的解放，不仅释放了被囚的，也打碎了产生出邪恶恐怖的监狱。我们家原来住在明尼苏达州，买房子的时候不知道那里的雨水很大，地下室里积了两寸水。我买了一台大功率风扇，后来终于吹干了，但那发霉的气味总是在那里，需要把地下室的墙拆了，彻底清除所有潮湿发霉的地方，才能使那里干净起来。为了除去世界上的罪，耶稣不得不除掉那恶臭源头。这个例子听上去不怎么样，但却是以赛亚提到过的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意味他们的不义。公义来了，必将除掉污秽恶臭的源头。凭着人的行为或者道德标准是不可能解决我们的不义问题的，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点，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问题，只需要想起我们自己的后悔，就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。你们做家长的，只要看看自己的孩子是多么想要仿效我们这些家长所做过的错事，就知道。我们只需要记住我们得罪过的所有人，我们做错过的所有事。没有任何指导建议可以纠正我们。健康饮食规律、新年励志决心等等都解决不了问题。或许我们偶尔能够在某件事情上成功，但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以赛亚的话和保罗的教导都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能够行出来的最好行为仍然被我们不义的这个事实所污染。我们对公义的渴望，纠正一切不义，就是渴望我们自己的不义能够被终结。既然我们对那恶臭也有一份贡献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与那公义完全彰显的那一天之间有一位中保，他可以准许我们赴那盛宴，而不是把我们定罪于漆黑之中。最后我们来讨论准许我们入席的礼物。当我们思考公义的三个方面，即因信称义、公义生活和拯救恩典，我们看到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想耶稣在论到这条祝福的时候，主要考虑的是拯救。如果要让这一条成为好消息，真正成为祝福，我们必须明白拯救与另外两个方面的关系。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一开始，那位天使在约瑟的梦里告诉他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。他将铲除一切不义，但他首先要来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不义、从他们自己的罪之中拯救出来。假如这不是真的，那么登山宝训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好消息。事实是，耶稣一生过着完全顺服的生活，他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而成为一个饥饿的、干渴的。他明确地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他是一位热心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为的是把他的义赐给你，这完全是礼物。这条登山宝训的确是好消息，因为耶稣把信他的人算作为义人，这包括一切有问题的人，他和他们一同吃喝，白白为他们提供进入神国的路。甚至在他濒死的一刻，挂在他边上的强盗对他说，耶稣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 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。在那个十字架上，耶稣为了那个强盗成为罪，好让那个强盗成为神的义。那个强盗不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，成为了一名完全的义人。这就是因信称义。你一生的最终成绩报告出来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可以为了这成义的一天忍受饥饿、干渴，那将是神还我们清白的一天。我们可以毫无畏惧地如此行，我们可以渴望那一天，到时候我们的败坏将被一次永远地除掉。我们可以为了那一天而饥饿、干渴，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获得了神的批准。因此，那一天是为你、为我、为一切信基督耶稣的人。罗伯特·泰本这样说，天堂是宴席，在历史最后一个下午的阳光下庆祝派对。正因为我们因信被称为义，基督的义将在那一天完全彰显。我们知道他必使我们成为新造，邀请我们赴宴，这就是我们所饥渴的、所盼望的。再没有恐惧害怕，再没有眼泪，再没有死亡。那将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宴席，不必担心明天是否会后悔。我们将完完全全享受神的同在。在我们等待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甚至在今天，我们就能因着信心说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那天，当耶稣带来公义的时候，你将在他里面。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所说的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那将是拯救的大日，你必得饱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